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既然因信而被称为义人，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又靠着他借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地盼望分享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也欢喜，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这种盼望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倾注在我们心中。当我们还软弱无助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罕见的，为好人死也许有敢做的，但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现在我们既然因他所流的血而被称为义人，岂不更要靠着他免受上帝的烈怒吗？如果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尚且可以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亡与上帝和好，和好后的我们岂不更要借着他儿子的生命得到拯救吗？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之后，还要借着他在上帝面前欢喜。因此，罪怎样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并带来了死亡，死亡也怎样临到了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事实上，从亚当到摩西的时代，死亡一直辖制着人类，甚至连那些不与亚当犯同样罪的人也不能幸免。亚当是将要来的那位的预表。然而上帝的宏恩远超过亚当的过犯，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要死亡，那么上帝的恩典，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一人所赐的恩典，岂不要更丰富地领到众人吗？再者，上帝的恩赐不同于一人犯罪的后果，一人犯罪便带来审判和定罪，恩赐却使众人罪恶得赦，被称为义人。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亡就借着那人做了王，那么接受上帝宏恩又得到他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来说，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为一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为义人得到生命。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人的顺服众人将被称为义人。律法是后来颁布的，使过犯更多的显出来，只是哪里的罪越多，哪里的恩典就显得越丰富。罪怎样掌权带来死亡，恩典也照样借着义掌权，为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来永生。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那说实在，今天用短短的时间来解释这个罗马书五章，确实是不能够做得太多，也做得太好哈。所以我在这里呢，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五章里头的一些教导。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更能够回去之后呢，再次的去思考这段经文，然后从当中借着圣灵的帮助来领受上帝要教导你的一切。那来到这个罗马书五章里头呢，我们看到说保罗已经解释了有关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真理啊。那这个因信称义就是在上帝面前被算为没有罪的人，虽然我们是罪人啊，被称义算为没有罪的人，我认为是圣经里头最美好的一个真理。确实啊，保罗在写给就是罗马教会的这些信徒们的时候呢，从三章一开始呢就解释有关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真理。但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呢，保罗帮助我们看到或者明白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益处啊。我们从这个五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来看看一下好不好。那在那里呢，保罗让我们明白就是被称义之后所带来的一些益处。像比如说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现在与上帝和好了。那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和上帝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之前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好，这个意思哈。也就是说在被他称义之前呢，我们曾经与上帝为敌，是敌对他的。那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说上帝的烈怒仍然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哈，倘若没有因信称义，我们仍然是面对上帝的烈怒哈，上帝的烈怒仍然在我们身上。 但感谢主，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被称义的人，我们现在与上帝和好了。但现在凡信靠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呢，被上帝称义的人，我们不再是上帝的敌人，相反的，我们跟他的关系已经和睦。五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因此不活在律法之下了。律法因为我们的罪定了我们的罪，律法因为我们的罪带来我们的审判。但现在呢，因信称义了，我们不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因信称义，我们进入并且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头。我们现在是活在恩典之下了。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有人问你说你信靠耶稣了，那你跟之前的关系有什么，之前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啊？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活在恩典下了，这就是我们新的生命了。二节里头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今天我们站稳在恩典里头，活在这个恩典之下，我们仍然持着这个盼望。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分享上帝的这个荣耀。那保罗指的这个分享上帝的荣耀究竟在指什么呢？在这里第五章保罗没有明确的帮助我们看到，但他在整封书信里头确实有解释到底分享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我想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任何一本书信的时候，或者任何一本这个经文的时候，无论旧约或者新约，倘若我们对一些他所教导的一些真理不明白，看可不可以就是把整个书信给阅读一下，阅读很多遍，然后看看作者到底是在书信当中或者这本书里面他所要教导的有关这个真理，而不是第一时间就马上跳到另外一本书了，或者另外一封书信了等等。因为保罗确实在谈到有关分享这个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在书信当中有解释。我们只要就是一直的往下阅读，一直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啊，保罗就在那里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来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一下我们会一直看罗马书到八章，所以希望说大家能够继续的坚持来这里每个主日一起来听有关这个书信的教导。所以信徒如何来分享这个上帝的荣耀呢？主要就是借着我们的身体复活，借着我们的身体复活来分享，来享受在上帝里面的荣耀。就像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那样，这事情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保罗教导我们的。因为这个事情要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因此呢，保罗在第二节里面就鼓励我们，我们是存着盼望的去等待。那当东西来到手上的话，就不需要再等了，对不对？已经拿到了，已经成就了。但因为这个身体的复活还没有发生，因此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也是存盼望的。五章的三到四节里面，保罗再让我们看到，继续让我们看到说，就是在等候我们身体的复活的时候呢，上帝也是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经历的患难，来，我可以说就是增强或者加增我们心中的这个盼望。保罗写，就是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欢喜，因为知道说苦难会使人生这个忍耐，忍耐生品格。那品格的后果是什么呢？品格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生这个盼望了。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指的这个苦难到底是什么苦难呢？那同样的还是要保持在这个罗马书信里面，明白一下到底保罗在提到有关苦难的时候，他在教导有关哪一方面。我认为说这个苦难，当保罗提到苦难的时候呢，在他的书信当中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当然就是来自在我们身体上，我们身体里面与罪征战的时候所带来的困苦跟苦难。我为何这样子说呢？因为你在看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在看到罪在他身上的这个所谓的与罪这个征战的时候呢，他最后会叹息，对不对？我这个人好苦啊，对不对？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在身体里面与罪征战的时候所产生所带来的这个苦难。那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因为我们活在还仍然活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有死亡，有腐朽，甚至呢也有撒旦，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所带来所面对的这个苦难，所经历的苦难。所以倘若你问说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所指的这个苦难到底是哪一方面呢？两方面了。一方面就是与罪的这个征战带来的苦难，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这个将来要被毁的这个世界里面，撒旦诱惑的这个世代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会面对这个苦难。所以保罗会在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八章里面帮助我们明白有关这些所谓的苦难我们可能会经历的。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问一下哈，对一般世人来说哈，可能甚至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宁愿苦难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是不是啊？我们看到就是周遭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太多的苦难发生，我们希望说这些苦难都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哈。这是一般我们作为世人哈所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所想的。而且你可以注意到说世人通过就是不同的宗教的这些教义啦，我们试图的去解释为何这个苦难会发生啊。甚至呢通过这些不同的宗教的教义呢试着去寻觅，对不对？去寻找能够摆脱这些苦难的方式。这就是世人不同的宗教他们的教导意义啊里头所帮助我们看到的。但你们注意到说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基督教养教义啊就是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宗教他所教导的有些不一样了，对不对？凡信靠耶稣基督，凡相信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的人，我们对苦难对患难无论是发生在我们的周遭甚至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苦难有了不一样的这个观点了，跟不同的看见。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说这位掌管宇宙万有这位富有权柄的这位上帝，他所应许发生他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苦难，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渴慕越来越期待那将来要来的这个荣耀。不止苦慕不只是渴慕，上帝更要我们去紧紧的去抓住那个应许，就是将来能够分享上帝荣耀的这个盼望，盼望将来得身体的复活，将来能够与父上帝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与主里的弟兄姐妹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呢保罗才会说苦难使我们生忍耐，忍耐生品格，而品格呢生盼望。那当然我今天只是保罗只是简单的说在这里指出来哈我们对苦难的这个看待，但希望说来到这个第七章或者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分享。但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就是因为相信耶稣今天对这个苦难的发生我们有另外一层的看见了，而且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去看待无论是发生在周遭甚至是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苦难跟患难。所以希望能够我希望上帝的话语能够继续的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如此的去看待，而且更帮助我们去更加的期待更渴慕上帝将来要来带来的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能够跟上帝分享这个荣耀的一个盼望。那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或者回答我们，就是我们又如何知道说我们所盼望的这个荣耀，我们所期待的渴慕的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最终不会叫我们失望呢？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盼望终究会成就呢而不会落空呢？一起来看看这个第五节好不好。保罗说这种盼望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他是父上帝，同时呢也是子耶稣，另外呢也有神圣灵，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只有一个，但是是三个位格的上帝哈。那在这里呢保罗就提到有关这个圣灵了，上帝如何将这个圣灵呢倾注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让保罗能够肯定啊我们所期待的这个复活的盼望不会落空， 我们所抓紧的这个盼望呢，不会让我们失望。保罗是充满信心，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充满信心，这个盼望最终不会叫我们羞愧。原来上帝的爱已经就是浇灌在我们心中了。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就像在第五节里面所说的，他赐下了圣灵，让圣灵倾注或者内注在我们身上。那同样呢，保罗在这里没有详细解释有关这个圣灵在信徒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我们再看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要等到八章的时候保罗才会教导更多有关这个圣灵的工作，尤其圣灵在信徒们身上将来要带来的复活相关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耐心的等一下不过有关这个圣灵的教导呢，我们要来到八章，罗马书八章才清楚的看到。但在这里呢，保罗在剩下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里面呢，他接下来帮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他在罪人身上他丰盛的大爱。上帝在罪人身上，在你我身上，他丰盛的这份大爱。从六到八节我们来看一下。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呢，保罗帮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爱我们这些罪人的。他在第六节这样子说，当我们还软弱无助的时候。那所以软弱无助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干。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是软弱的人。因为在我们各自的生活里面，各自的家庭里面，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都有能力的，而且可以做了很多。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软弱无助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所指的就是当我们对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切罪恶的时候，或者对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烈怒的时候，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切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软弱无助的这个意思了。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更让我们看到上帝对罪人他的大爱有多广跟多深。看看这个第七节怎么说。他说为义人死的是罕见的，为好人死也许有敢做的。所以保罗在第七节里面帮助我们用他用了一个人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历史这个关系来说明，来简单解释。保罗在那里解释什么呢？他说或许我们会为一些我们认为或者相信是好人的，我们会为这些人摆上或者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观察一下，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是不是？比如打个比方，尤其那些带来革命的，那些改革带来改革家，那些改革家，为了落实更好 为了落实将来更美好的这个愿景，在带领做这方面的人，我们可能会说他是好人，是不是？或者我们会因为这些人的带领，我们会愿意将自己摆上或者牺牲我们的生命。但你们知道说上帝对罪人的大爱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爱呢？截然不同的，对不对？你看看这个第八节说什么呢？他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还软弱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对一切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的罪恶，对上帝带来的公义审判，他在我们身上的这烈怒一点事情都不能够做的时候，当我们还是敌对上帝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基督就已经为我们钉死了，看到吗？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一点金钱都没有的时候，当我们仍然活在一切的罪恶，并且让罪辖制，死在罪中，人背逆上帝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为你我钉死了。所以跟七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个例子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对罪人如此广跟如此深的一个大爱了。上帝不只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钉死，来彰显他的大爱，对不对？其实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里面，上帝更彰显他长阔高深的大爱。这就是九到十一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九节保罗这样子写，他说现在我们既然因着他，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而被称为义人， 岂不更要，意思是说肯定要了哈，岂不更要就是靠着他免受上帝的烈怒吗？或者来到第十节，如果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尚且可以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与上帝和好，和好后的我们岂不更要借着他儿子的生命得到拯救吗？所以看到说，上帝不只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更借着他的生命啊，带来我们的拯救跟免去我们身上的烈怒。那当然了，可能我们在这里会想到说，第九节保罗说的就是岂不更要靠着他免受上帝的烈怒，上帝的烈怒不是已经向世人彰显了吗？第一章里面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吗？所以肯定第九节这个所谓的上帝的烈怒，我们将来能够免受的这个上帝的烈怒，是在指将来要来的这个烈怒了，不是已经彰显的烈怒，将来要来的烈怒。或者在第十节里面，我们不是会以为说，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不就是得拯救了吗？为何第十节这样子说上帝要带来拯救呢？上帝是这样子，保罗是这样子写，对不对？和好之后岂不要更借着他的儿子的生命得到拯救吗？这个拯救是现在不是拯救吗？那拯救，所以我想说是在指将来要来的一个拯救，对不对？所以原来保罗在这里所形容所描述的是审判日来的时候，审判日那一天，在审判日那一天呢，上帝的烈怒必降下，他的公义的烈怒必降下，而唯有今生信靠耶稣基督保险被上帝称义的人，我们能够免受将来要来的这个公义烈怒。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与上帝和好的人，我们才能够在审判那一日得拯救。那这我觉得要弄清楚好不好，这个很重要一点，很重要一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当他谈到或者他在写有关这个拯救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指那些就是已经做悔改祷告的或者已经接受水洗的人，他不仅仅是指这些人当做的，不，对保罗来说，那些得拯救的人是指那些在审判日那一天免受上帝烈怒的人，那一些得复活身体的人，那一些与上帝与主耶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的人，这些人才是得拯救的人，免受上帝烈怒的人。我觉得这点要弄清楚了，好不好？弄清楚啊。但是做悔改祷告肯定要做哈，是不是？从不认识耶稣，我们来探索有关这个福音，最后明白了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死带来的赦免等等哈，我接受了，我就做悔改的祷告，这肯定要做。确实是我们在信主跟跟随主的一个开始，对不对？我们为一切自己所犯下的这个罪恶悔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死带来的赦免，我们相信他的复活，确实带来我们罪人的这个赦免。然后信主之后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天也接受水的洗礼。所以做悔改的祷告跟接受水洗，这都是我们当做的，但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开始。所以在这里呢，我想鼓励已经就是做悔改祷告的，相信耶稣的人，而且已经接受水洗的人，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大家，不仅要做这一些已经做了，但是呢，我们还必须在信主跟跟随主的这个日子里面来遵从，来顺服主，而且在这事情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长进，有耶稣基督样式的一个生命，天天来听，天天来遵从主，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再来，直到审判日那一天啊！唯有这样子来坚持到底的人哦，好不好？坚持到底哦，我在谈的是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够免受上帝他在那一日所降下的这个公义烈怒， 而且能够领受在那一日他所赐的这个拯救，就是得身体的复活，来分享上帝的这个荣耀。我认为这就是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说的拯救，拯救的意思了，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认知之后啊，不要以为说我们就是我已经跟这位弟兄姐妹说了这个悔改的祷告，我也在教会当中在众人面前接受水洗了，那好了 ，OK 了，那我只要来就是每个四月这个复活节哈来一天就可以了，或者圣诞节再来一天呢，哎，给你两天哈，做初一十五这个感觉哈，然后其他天就不来了，去了哪呢？在世界忙了，对不对？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拯救，好不好？保罗说的是要听，要遵从，而且是天天来听，天天来遵从，坚持到底哦，到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我们死去那一天了，好不好？那就是拯救，保罗所形容的拯救。那接下来呢，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开始哈，一直到结尾，保罗就让我们明白，上帝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他的洪恩哈，其实比亚当因罪带来的死亡更加的丰盛。所以现在我们来到就是耶稣跟亚当哈，保罗在这两方面来帮助我们看到。所以十二到十四节里面看到什么呢？那当然十二节里面他形容什么呢？他说因此呢，罪怎样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并带来了死亡，死亡也怎样临到了全人类哈，因为全人类都犯了罪。那当然部分十二节里面所形容的就是曾经发生在创世纪里面三章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可以回到就是创世纪里面看看啊，当时亚当跟夏娃他们如何就是悖逆上帝的旨意，他们摘下了并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第三章当他们如此做的时候呢，从那一天开始罪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而因为罪的关系啊，就像上帝之前已经警告过这个亚当一样啊，因为罪的关系呢，接踵而来的就是死亡了，灵敏的死亡先开始，过后呢就是肉体的死亡，对不对？所以亚当不会永远活下去啊！感谢主啊！可以想象罪人永远活下去吗？我不要跟希特勒一起啊！我相信你也不想跟斯大林在一起，对不对啊？ Yeah. 那因为罪接踵而来就是死亡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上半段这样子写啊，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但无论上帝已经颁布这个律法与否啊，这个死亡因为罪的缘故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保罗在十四节里面这样子说，事实上啊，从亚当到摩西的时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摩西的时代呢？原来就是在摩西的时代呢，上帝才颁布他的律法，对不对？但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因为罪的关系啊，无论从亚当到这个摩西这个期间没有律法，虽然没有律法，但是因为有罪哦，死亡还是发生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死亡一直辖制着人类，甚至连那些不与亚当同犯罪的这些人也不能够幸免。那来到这个十五到十七节呢，保罗就解释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呢，就是上帝的洪恩，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的这个洪恩，他要告诉我们是 远超过或者远胜过这个亚当因他做的这个过犯，他所犯的这个过所带来的这个死亡。所以十五到十七节里面就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一点，就像十五节里面这样子说，然而上帝的洪恩远超过亚当的这个过犯。那保罗从两方面帮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洪恩确实是远胜过亚当因为他的一次犯罪所带来的定罪跟死亡，所以他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两点了。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把两个不同版本的这个第十六节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的当代译本就是刚才雅琳给我们读的十六节这样子读，对不对？他说再者呢，上帝的恩典不同于一人犯罪的后果，一人犯罪便带来审判和定罪，恩典呢却使众人罪恶得赦，被称为义人。这是我们的当代译本。但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和合本一下，好不好？ 我再读一下这个第十六节哈，和合本我们可能熟悉的这个版本哈，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我认为就是在和合本可能要带出的那个意思哈，比较贴近那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之间的不同有什么呢？看看一下好不好？我把那个不同的那个部分给画出来，用线画出来哈，但没有在这里呈现哈，没问题。OK， 注意一下，就是在第十六节当代译本里面，他有提到有关这个众人，对不对？恩赐使众人罪恶得赦，但在十六节的那个和合本呢里头就没有提到这个众人哈，但更多是帮助我们看到许多的过犯，所以不同就在这里哈。主要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赦罪的洪恩哈，临在谁的身上，对不对？当代译本呢帮助我们看到是在众人身上，但和合本呢我认为就是比较贴近那个就是原文的这个意思哈，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洪恩是降在一个人身上哈。 OK， so 我们看出这个区别吗？就是定罪是因一次过犯哈，但称义呢是因许多过犯。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所赐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这个丰盛哈。我认为假如是照着和合本的这个定义这样子来看的话，或者翻译来这样子解释的话，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就是尽管我们一个人哈，尽管一个人有许许多多的罪跟许许多多的过犯，但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我们一切的罪恶就像十六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哈，我们一切的这个罪恶，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一切的过犯都能够被赦免，被上帝称为义人。那当然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上帝的洪恩哈，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洪恩的话，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继续去犯罪不来悔改的这个借口哈。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因信称义哈，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的死跟复活，倘若我们明白了这个洪恩，但却仍然去犯罪，不找借就是为这个我们所犯的错误哈找许许多的借口的话，那我在想说，这只是在凸显我们仍然不明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赦罪的这个洪恩呢。倘若我们的心仍然刚硬的话，不悔改，继续犯下罪恶，那其实我们是在践踏，对不对？我们在践踏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这个拯救。相反的，当我们明白上帝拯救的洪恩，这应当阻止我们继续的去犯罪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当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得罪人的时候，上帝的洪恩当激励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怜悯就是谦卑自己哈，来悔改，帮助我们就是常常来到上帝施恩的这个宝座面前哈，从他那里领受我们所需用的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希望说这个第十六节哈，保罗说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我希望说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如此对我们的这个洪恩哈，能够帮助我们去常常来悔改啊，为我们所犯下的一切罪恶向上帝来祈求。那上帝这个拯救的洪恩呢，其实不只是帮助我们能够有赦罪被称义，其实更带来了我们的永生。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呢另外一个方面就帮助我们看到，因为有永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确实是大过于因亚当犯罪面对上帝的审判跟定罪。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永生这方面好不好。我们看到十七节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指的就是亚当，死亡就借着那个人做了王， 那么接受上帝洪恩又得到他所赐之义的人，就是那得救的人，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此季节借着耶稣基督一生一人在生命中作王，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最终会进入在21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个永生了哈。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就是相信了这个耶稣基督哈，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被上帝称为义人。但是呢，在这里世人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哈，真正的去完全经历那永生生命的丰盛啊，还没有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仍然还在盼望，对不对？盼望这一天的来到，对不对？就像保罗在二节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仍然在盼望去分享上帝的这个荣耀，去得复活的身子。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尝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体验跟经历那个永恒生命所带来的丰盛呢？就当审判日那一天降下的时候，届时我们看到说，一方面上帝必降下他的烈怒，一方面降下在所有不信靠耶稣基督、罪没得赦免、没有被上帝称义的人身上哈。但另外一方面呢，在审判那一日呢，上帝将拯救所有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的人。而那丰盛、那荣耀、永恒的生命啊，从那一天就开始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永永远远啊，不止息啊。看到上帝在罪人身上的洪恩吗？我们今生所熟悉的，可能会习以为常的事情，将要成为过去哦。我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非常熟悉在自己身上的罪恶，我们太熟悉别人身上的罪恶，但这将来要过去啊。我们都熟悉魔鬼撒旦带来的诱惑，因着我们的私欲哈，让我们去得罪上帝、得罪人。但这一切的罪恶，在那个时候也不存在了。今生我们所经历熟悉的苦难，也不会有了。死亡不在，眼泪不在，就是败坏也不在了。但弟兄姐妹要记得哦，要记得哦，这永恒生命的丰盛哈，这永恒生命的荣耀，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远离了这个魔鬼撒旦，不仅仅是我们远离了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不义、一切的死亡、一切的败坏，不不不，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与父上帝同在啊，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他的宝座面前见到主耶稣了，并与所有被上帝称义、与上帝和好的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认为这才是永恒生命的丰盛、永恒生命的荣耀啊！那将是多么的荣耀的一天，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愿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更期待哈、啊。我希望说，不只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哈、啊，才来期待啊。我对年轻人说的哈、啊 yeah ，我希望说，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期待，跟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哈、啊。愿主也借着他拯救的洪恩，帮助我们在跟随、在信主的日子里头，更愿意来听，愿意来遵从主耶稣基督。而且坚持到底。阿门。